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读经。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是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26节，只有两段的经文，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同声来朗读两次，好吧？约翰福音11章25节26节，来，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主的仆人陈敏兰牧师，他为我们所传讲的讯息是认识神的命定。
弟兄姊妹平安。刚才我们念的这两节圣经，弟兄姊妹都应该会很熟悉。这一章是讲到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一般我们在讲到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注意到复活的问题。确实复活那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说我们不要忽略了，在这两节圣经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死。因为弟兄姊妹，我们说我没有把这个死放在题目里面，免得大家会觉得这个题目好像太过严肃，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面对，必须要认识。不能因为说我们不喜欢，所以我们就不去考虑，不去认识。其实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不会不注意，但是往往就是因为不很喜欢，所以不喜欢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对这个问题都带有一点神秘感，每一个人因此都有自己的一些想象。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圣经，从圣经里面来看一看到底死的问题是怎么样，很容易我们就会有一些我们从文化传统过来的一些有片面的认识。其实我们说这个问题，当我们真正明白认识，不但我们可以对救恩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我们真的可以很坦然的来面对死亡。所以当我看了这一段，今天我一看轮到我讲这一段圣经，在这段圣经里面，当然我们必然就会引用这两节圣经。刚才弟兄姊妹已经念，当时我就是在考虑复活和死这两个题目都很重要，这两个题目都在教会里面讲的不那么多，但是我总觉得死的问题讲得更少。所以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我们就用这一点时间，我们来认识一下到底圣经里面对死是怎样来说的。我们要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借重原文。为什么要借重原文呢？原因就是在原文里面，死是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字，只是到了我们中文全部都是一样的死。正因为这样，使得弟兄姊妹对于死的观念一直就是混淆不清。那么当然我自己就并不是可以说对原文是外行一窍不通，还好现在就是可以有一点那些工具书。那么这些工具书过去英文的很多，现在我们中文的也不差，我就是靠了这些工具书的帮忙，可以把这个意思 来查清楚。那么当我在讲的时候，必然要引用到原文的这些字。那么我为了不要献丑啊，我这个讲原文肯定讲不好，那么也会讲错，也记不住啊，那些拼音啊怎么发音啊我们就不要去研究。我们说在我们的前辈，他们已经为原文做了一个很好的安排。就好像我们说我们每个人来到美国，我们现在都有一个涉案号，对不对？这个号就代表你。那么当时就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啊，我们的前辈，他就把所有圣经里面原文的字，旧约是按照希伯来文，新约是按照希腊文，所有用过的字都按照那一个字母顺序的来编号。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号，这里面圣经里面用过原文的那些字都有一个号。那么这次当然我现在主要的是用希腊文，每一个字都有号。那么我们说这样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我们不要去记这个字怎么念啊。这个说实话，我原文的那个字怎么念我能记住的没有几个，什么 agabi 啊， rima 啊， logos 啊，这些可能还记住，更多的就记不住啊。年轻的可能你们会好一点，但是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不用担心，哎呀我不懂原文，你记住这一些原文的号码啊。我所以在接下来今天跟大家讲号码啊。那么我们说当我们懂了这个以后呢，我想在这里第一方面，我们先要认识在新约的里面原文这个死字有两个字，这两个字我们要记住号码，一个是叫599，一个是2288，这个是不是会比较好记啊？我们不需要说怎么个念啊怎么拼啊，这些我们就不要去记它了，599 2288啊。那么我们说这两个字，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把它要分清楚呢？中文都是死，如果你去看中文圣经，这两个原文的字翻出来都是死，以至于我们以为一样。其实我们说599大多的情形下是指着身体死。当然我要补充一下，在原文里面讲死其实还不止两个字，还有更多的字，只是我们不要太复杂了，我们就简单就记住今天我们要把这两个死能够把它分清楚。599那是着重指着身体死，而2288呢，那是指着我们灵魂的死。一般的我们就这么讲灵魂的死，其实我在这里是这样说，神权下第二次死。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些圣经，让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就可以分清啊。但是我们说2288这个字比较复杂，也是指着魔鬼以罪害人死的死权。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活，我们生命那是从神来的，大家不会有疑问。今天死到底谁掌死权？是魔鬼还是神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神掌权，对不对？当然我们的神掌所有的权，死当然也在神的手里面，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想到魔鬼也好像是掌死权，到底谁才是真正掌死权？这个问题不在559，这个问题就在2288啊。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清楚真正这个权，当然我就先把答案告诉大家，只能在神手里面，魔鬼哪里有这个权？但是为什么魔鬼又好像有权呢？我们说这个魔鬼的权，我把它叫做死权。真正的死，那第二次死，那是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说当我们把那一个原文559跟2288我们这两个字能够把它分开，我们就已经开始可以认识死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啊。然后呢，很多人就以为死了啊，到阴间了，阴间那就在魔鬼的手里面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神的安排，等一下我会跟弟兄姊妹讲清楚到底死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讲559那是身体死， 288那是灵魂死啊，我们简单的讲灵魂死。因此有的人就觉得好像就好像我们身体有我们人有身体有灵魂，一部分一部分的死。先呢是59死掉了，然后呢288又死掉了。我们说其实这两个死的意义完全不同。虽然是借用了世界上的死的这个字，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对这两个字的用法，我想意义完全不同。59是什么？生命转换。这个死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生命的转换。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再从圣经里面来看，我现在先把总的这一个跟弟兄姊妹讲一下。288是什么意思？永远灭亡。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至少可以先知道了，如果今天我们只是559，可怕不可怕？不可怕。生命转换，那就好像耶稣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这一个死就是559。若是死了怎么样？结出许多籽粒来。今天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觉得，哎呀，这里籽粒把它种下去，那怎么样把它害死了？不是害死它，它要结出更多的籽粒来。但是弟兄姊妹，确实有2288的死。如果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死里面也有份，那这个问题确实是严重。那如果你死了，那确实是可悲。那么这个事我想简单的先跟弟兄姊妹先看一下，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是两个不同的死，死还是一样死，连死的意义也完全不同。599那是指着一种生命的转换，而2288那是指着永远灭亡。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说现在有一本中文圣经，我自己就靠那本圣经来用的，它这个上面那一个编的人真是非常的了不起，他把那一些主要的字上面那一个就是数码原文编码全部都写上，所以当你一看这个死，你马上就知道哦，这个是599，然后你再看另外一个死，你就知道了，这是指着2288。在这样的时候，你对圣经的真理你会有更深刻的认识。那么我们说，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9章27节，那就是我今天这个题目里面借用的这一句话。我想这节圣经啊，弟兄姊妹很多都知道啊，那就是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丧事礼拜的时候要传福音了，我们常常用。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按着定命是谁的定命？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模模糊糊，是神要我们死吗？还是魔鬼要我们死？如果是魔鬼要我们死，那么这个定命难道是魔鬼的定命吗？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说魔鬼没有资格定命，定命只能是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599的死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死是什么？也是599。今天我们说在神那里为我们所定的，那就是599的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的，即使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会不会死啊？刚才我们主耶稣跟马大所讲的那两节圣经，我想弟兄姊妹都是很熟悉的。在那里告诉我们啊，信我的人啊就怎么样，永远不死。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有的人就会想，那我们怎么还要死呢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然在这个地方所讲的那个死就不是599啊。耶稣前面的那一节就告诉马大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一节圣经再拿出来看。今天如果我们不把那个死分得很清楚的话，我们会觉得耶稣讲的话到底我们还死不死。其实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所讲的更清楚一点，那就是599的死，每个人都要经过。当然我们说有个别的，那就是当耶稣再来，我们还活在世上，我们好像就不经过了599的死，但是我们还需要经过身体的改变。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会有599的死，并不可怕。所以我们说，当神造人的时候，神就定下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我们中文圣经又翻的不是那么好，在那个地方原文那个死字是动词，人人都有一死，那就是说人人都逃不了死。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地方死一次特别强调一次，原因是什么？人在神的安排、神的定命里面只有死一次，没有第二次。就是你要记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第二次的死，那就是什么？二二八八，神为我们定的只是599。那这样的话好了，跟我们没关系了，是不是没关系？原来当神造人的时候，在这里我已经说有生有死，那是神造物质世界的就定命的生命成长规律啊。在创世纪第八章第22节，当挪亚他出了方舟以后，神就有告诉他，从此以后架设这个昼夜啊，春秋永远不停止。其实意思就是什么呀？有这么一个周转。架设的意思就是什么呀？栽种和收成。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只看见栽种和收成，在这里面你有没有记住注意，在这里面有一个生命死的过程。这个生命当然是植物的生命，一粒种子的生命。这个种子的生命它必然经过死，然后才结出子粒来。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其实早就提醒我们，无知的人没有死哪里来生？但是我们就是不喜欢这个死字。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就面对这个死。其实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没有死就没有生，今天我们喜欢复活，弟兄姊妹，没有死哪里来复活？当然我再说这个死599，今天而且我们的神为我们所定命的，那就是要死一次啊，英文就比较好 ，die once。我们中文啊，必有一死。这个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中文的这个表达不在于那个一啊，必有一死，那就是在这个死，你是逃不了，一定要死。那其实我们说，在原文那个一字很重要。然后我们来看第二方面啊，第三点了，其实就是啊，我们不管啊，一点一点的看下去啊。在启示录第20章第6节，在那里就告诉我们有神所定的第二次死。今天我们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我们用另外的一个表达，那就是按照定命人需要死一次。但是我们说人有不是人，神所安排定命的还有第二次的死。换一句话就是说，这一个第二次的死跟人没有关系。那么我们说，既然跟人没有关系，神为什么还要安排这第二次的死呢？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25章第41节，在那里耶稣就讲得很清楚。耶稣告诉那一些在世界上行恶的，没有遵行神命令的，我们说这些人，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到什么地方去啊？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我们知道这个永火所指的就是火湖，也就是地狱，也就是最后的永远灭亡。所以我们说在启示录里面就是用第二次的死这样的一个表达。 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说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的那第二次的死，就是用的2288，而并不是用的599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够从原文这样的把它一分开，我们就清楚了神的安排。人因为是被造在这个世界，有生有死，很自然的一个规律。但是这个死599，而且我们都知道没有死就没有生，只有生然后才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神也安排了2288的死，安排了火湖，我们有的时候把它就叫做地狱，在四福音里面有用地狱这个字，每一次耶稣用到地狱都跟火一起来用。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火湖就是指着那一个地狱。那么这个地方神是为谁预备？不是为人预备，那是为魔鬼预备的。魔鬼和他的使者，当神造人的时候，人不是魔鬼的使者，人今天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只是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又发生了另外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不好了，亚当他违背了神的命，吃了那一个不该吃的果子。吃果子这个本身，我们说并不是说他把罪吃下去，而是我们知道因为他吃了那个果子，他违背神的命，罪进入世界。在创世纪第二章第17节有这样的一句话，神警告亚当，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看到这里，我总觉得就好像我就马上想到我爸爸妈妈啊给我的管教啊，你做这个事情怎么样，你一定得挨打，对不对？所以呢，神也是警告亚当，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换句话讲得更清楚一点，你吃的日子怎么样，我一定要叫你死，对不对啊？但其实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要给人死，神只有给人生命，神从来没有叫人死。599在人看来是死，其实我们知道是使你的生命可以更丰盛，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所以刚才一开始我就跟弟兄姊妹讲，同样两个死，599那是生命转换，转换到更丰盛新的境界，新的起点。而2288这个死是可怜的，可悲的，那就是永远灭亡，那就是被神丢到火湖里面。人本来跟这个火湖是没关系，神安排人死一次没有2288的事。但是我们知道当亚当吃那个果子，罪进入世界，他就成了魔鬼的使者，对不对？就在魔鬼的控制之下。原来我们说人只有599的可能，但是我们说亚当还没有经过599，也没有去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他立刻就犯罪，背离神的命。神警告他，神并不是要罚他，并不是说你吃的日子我一定要你死，而是神告诉他，你吃的日子你会死的。这个死从哪里来？这个死是从魔鬼来的。所以正因为这样，这个2288有的时候也就是指着魔鬼的死权。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在这里，所以这样说，神警告他，罪进入世界会害人死，这个死也是用的2288。我想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第21节，这是这个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这个大家没有圣经的话可以听我来念啊，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第21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当人犯了罪， 罪进入世界，那就是罪作王。我们说耶稣神在旧约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跟亚当警告说，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字在原文当然是旧约，应该是希伯来文。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死字就不像希腊文分得那么清楚。那么到底这个死到底是指599还是2288呢？如果是指599，那么神只是告诉他，你吃的日子，你这个人生的生命就完了，就结束了。但其实我们说，今天我们对这一个死字，我们从罗马书可以得到确定。因为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亚当因为吃了这一个果子，他遭到了死的结果。这个死在罗马书第五章用的都是2288。所以说当初神警告亚当，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是指着他身体死，而是指着他灵魂要死，会灭亡。那是不是神要他灭亡？我们知道神当然不要他灭亡，谁要他灭亡？罪要他灭亡。这就是我们说2288在这个地方两个意思好像都包括。神今天他所定的第二次死也是用的2288这个字，魔鬼叫人死的那个死也是2288。其实我们说弟兄姊妹，这讲的是一回事情。今天我想我在这里先可以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火湖这个地方是谁掌权呢？火湖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是魔鬼掌权。既然那是神惩罚罪的地方，是神为魔鬼预备的地方，那并不是说神把这个火湖造了以后叫魔鬼你去掌权吧。魔鬼是被丢进去受刑罚的，他有什么权？今天你说他有没有权可以把人丢到火湖去啊？他没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说魔鬼也能够害死人呢？我再说2288的死不是神要人去的，2288这个地方不是神要人去的，2288的那个死所去的那一个地狱，那并不是神要人去的。那么人怎么会去呢？人因为在阴间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在启示录里面最后阴间和死亡，这个死亡就是魔鬼的死权，其实应当说就是魔鬼的死权，也被丢到火湖里去。人因为犯了罪，当人犯了罪以后，人死了，人的灵魂就被魔鬼，因为你有罪，他有权把你拘禁在阴间。这是人自己犯了罪，把自己可以说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正因为这样，人就留在阴间里面。弟兄姊妹，原来我们所有亚当后裔，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灵魂都在这样的一个阴间。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的主耶稣去到阴间啊，有这一些圣经，今天我没有时间把这一些都跟弟兄姊妹来讲，但是确实有这些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去到阴间就是要做领航的，做领路的人，就是要把那些在死权下的灵魂要把他们救出来。感谢神，今天我们这一些信了耶稣的人，我们原来也是在阴间的，现在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还会不会去到阴间呢？我们就不再去了，因为耶稣已经把我们救出来了。但是我们说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说他的灵魂怎么样，也就要被魔鬼被死所拘禁，关在阴间。他留在阴间，他什么时候能出来？不跟了耶稣是出不来的。如果一直不出来，那么当阴间被丢到火湖去的时候， 在阴间里面的那些灵魂还没出来的，你说他们到哪里去啊？他们不也是被丢到火湖里去吗？是神要丢他们吗？不是，神根本不是为人来预备这一个阴间，这一个火湖的。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当时神就警告亚当，吃的日子你是会死的，不是我要你死，魔鬼不放过你，罪不放过你。而这些人留在阴间呢，最后不能出来，也就不得不跟了阴间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将来神审判下地狱，这个人要下地狱，然后天使把他押去了。其实从圣经里面看，我们的神绝对不是这么来审判人。尽管神是公义的，神不能让那一些有罪的灵魂从阴间里面就这么白白的出来，而不接受耶稣的救赎就可以出来，但是神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要把人的灵魂丢到火湖去。一直到最后，你去看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丢进火湖的首先是那个兽和羊角兽，那是魔鬼的使者，接下来是魔鬼，接下来是死亡和阴间。在讲到这一处圣经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念，后面就讲到那一些在阴间里的人跟了一起被丢进去。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特别用一句话，罪进入世界会怎么样？迟的日子必定死，是罪要害人死，是罪把人害的。今天如果说一个人不信耶稣，你不要怪神，好像神是慈爱的，怎么可能把人丢到火湖里去？神绝对不愿意，神也绝对不会这么做。但是你自己要留在阴间里面，神没有办法硬把你拉出来。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了，我们就对救恩可以有更清楚的明白。这两个不同的死，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只有599、288。今天那神是为魔鬼预备，只是如果说你死心塌地的跟了魔鬼，神无法勉强把你从那里面拉出来。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接下来从此以后，死对人类来说就有了双重的意义。在神的计划里面，神造人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他会经过599，但是我们说只有这样一个死，没有288。但是当因为人犯了罪，我想我们也可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在那里是这样说，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死就临到众人的这个死就是2288，这样是不是很清楚？其实圣经里面对这个道理讲得非常清楚。这个2288怎么会临到人的？是因为人犯了罪。哪一个罪？吃了不该吃的果子。神早就警告他，你吃的日子你一定会死的，不是神要你死，你犯了罪，罪一定要把你害死，跟他一起同归于尽。可是我们说亚当不听话，今天我们都知道亚当吃果子的那一个罪神没有算在我们的头上，但是罪进入世界，从此以后我们就在罪的权下，人就成了罪人，这一点我们无法避免。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神才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要把我们这些罪人从罪里面救出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如果拒绝神的救恩，那你就是坚持要追随魔鬼，坚持自己要留在罪的权势之下，而这个罪最后就要叫你死。这个罪叫你死，不是罪自己把你丢到这个火湖里去，这是今天他把你，他只能把你拘禁在阴间，这个阴间就是魔鬼权势。 魔鬼只能把你拘禁在他的权势里面，然后最后他自己灭亡，他不放过你，把你拉了一起去。到那时候你要不愿意，我们说可能太迟了。所以今天真是时候。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耶稣就是把我们从阴间里面救出来。后面我们会讲到耶稣的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先让我们可以知道，原来神为我们定的死只是599，死一次。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因为亚当吃了那个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死权进到世界，人在死权之下，从此死对人类来说有了双重的意义。神定命的身体死和从罪来的灵魂死。那么我们说，当人身体死的时候，灵魂因为罪就被魔鬼拘禁在阴间。你拘禁在阴间不等于已经到了火湖，但是那个时候你拘禁在阴间，你再要想解决，要想从里面出来，可能太迟了。因为神为我们所定的救恩必须是以相信来接受，当你已经到了阴间，过了相信的时候。所以说在启示录20章14到15节就告诉我们，阴间和死亡也丢到火湖里去，那一些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就是拒绝耶稣救恩的这些人，他们就是留在阴间，没有能够跟了耶稣从阴间里出来的，他们的下场和结局也同样是在火湖。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不是神把这些人一个一个丢下去，这好像是我们啊，现在我们说是好像一个大包袱啊，一个 package 啊，在这个 package 里面，所有那些不得救的人就在那个阴间里，这个阴间就是包容了所有那些还不信主的人。当阴间被丢下去，因为那是魔鬼的权势，他的下场就在火湖里面。如果我们还是留在里面，那么我们也得要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2288这个死到底全在谁手里？全在神手里。但是是谁害我们去？当然不一定是我们，现在可能是还是有一些人。是谁害这些人去了？那么很清楚，那就是罪，那就是魔鬼，那就是魔鬼把人的灵魂拘禁在阴间，等候到最后跟阴间一起被扔到火湖里去啊。那么正因为这样，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需要看一下哥林多后书6章2节。在哥林多后书6章2节，在那里说，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真是悦纳的时候，现在真是拯救的日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得到拯救，现在是机会。过了这个机会，将来你到了阴间，你肯定会后悔。但是在那时候你后悔，你就得后悔到永远。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的救赎只是救我们还活在世上的人。当一个人还活着，还没有599的死，就是说你还活在世上，你还有悔改的机会，你还可以脱离那个2288的死。但是当你身体死了，那个599的死虽然跟2288的死不是直接有关，但是当你身体死了，你2288的死没有解决，我们知道那你的结局就难免会跟那个阴间一起被扔到火湖里去。也正因为这样，不信的人活着的时候灵魂还有得拯救的希望，所以我们并不说他已经是注定了要2288的死，599的死我们都一样。但是我们说，什么时候他身体死了，他的灵魂也就注定要灭亡，因为没有什么在 可以得拯救的机会。所以今天当活着的时候，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有个别的人，你自己对自己的救恩还没有把握，还没有觉得完全解决，还没有能够真心的接受耶稣，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慢慢来的问题。当有一天我们真的会离开这个世界，对别人来说我们只有599的死，那只是生命的转换，但是如果你的2288的死没有解决，那么你这个2288也就注定了。所以这两个死对一个不信的人来说就是连在一起。但是我再说，今天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对死可以说并不害怕，因为那其实并不是完了，那只是一个生命的转换。当神造植物的时候，就让它会结出果子来。我们都知道它结出果子来里面都包着核，这个核是怎么用的？就是要种下去的。种下去的后面，那当然在人看来好像就是一个死，但是这个死并不是完了，这是一个生命的转换，生命进到更丰盛的地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今天生命有转换，我们并不害怕，因为有一天我们真的生命转换，我们进到那更丰富那荣耀的。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一个转换以后的生命，那是不朽坏的，那是荣耀的，那是永远的。虽然弟兄姊妹，我们对将来我们总难免会有一些神秘感，因为我们还没去过，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了，人最怕的是什么？就完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传统的文化观念，我们的死就是完了。但是我们说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死。2288那确实是完了，如果你还没解决，那真是应该要赶快。但是如果我们已经解决了，我们面对死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我们说生离死别感情上一定难过的，但是我们说我们并不是绝望的难过，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要有所认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死，到底他是怎么死的。耶稣当然我们说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如果看罗马书第5章第6节啊，弟兄姊妹可以听我念啊，罗马书第5章第6节啊，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个死是599。今天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他只是身体被钉死，他确实是死了，连那个兵丁去检查，从生理上从医学上他绝对是已经被宣告是死亡，但是这只是身体死。所以在这里为我们死那是599。耶稣没有罪，所以他本来就不在罪权之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必须是童女所生，因为如果是一般的跟我们一样的生下来，那么他生下来也就在2288的这一个死权之下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童女所生，他生下来他没有罪，他不在罪权之下，所以死不能拘禁他。在使徒行传第2章第24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使徒行传第2章24节，在五旬节彼得他在那一天说的，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死就是2288的死，这个死不能拘禁他，就是说阴间不能拘禁他，每一个人死了以后阴间就赶快把你怎么样抓到阴间去关起来。但是当我们主耶稣他死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阴间的小鬼去敢去抓他的，我们相信绝对没有。我们的主耶稣他不需要去到阴间，他只是经过身体死。今天可是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他真的却是经历了二二八八的，那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啊，弟兄姊妹也是可以听我来念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节圣经两次提到死，这两个字都是二二八八。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可能会觉得不是矛盾了吗？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只是五五九，他没有能够被死，他不会被死拘禁，他怎么会经过二二八八呢？所以在这里你有没有注意，这节圣经两次讲到死，二二八八，但是没有讲耶稣是二二八八的死了。大家再看这个节圣经，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什么？受死的苦。后面还有一个更好，尝了死味。他不是真的死，他不是真的二二八八的死，五九的死，五九九的死那是真的。但是这个死并不可怕，因为这只是生命的转换。二八八耶稣也去经历了，尝了这个死味，受了那个苦，也就是怎么样，他去经历了阴间那个地方。正因为这样，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要去经历阴间，我们讲得更具体一点，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身体死了，对魔鬼来说，你死了离开这个世界就好了，别在这个世界上再跟我捣乱了，对不对啊？魔鬼在世界上有他的计划，耶稣的救恩把这一些人都要一个一个救出来，魔鬼就怕耶稣去到阴间，魔鬼最好耶稣不到这个二二八八的死地来，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来了，因为他身体死了，他也照样的去了。今天我们说所有的人去到阴间的话，有没有还能够出来的？如果还能够出来了，那这个阴间就不可怕了。阴间的可怕就在于有去无回，但是对我们的主耶稣来说，阴间不能拘禁他，他去了，什么时候他要出来怎么样，马上就出来了，来去自由。不但我们的主耶稣来去自由，我们的主耶稣他去不是去好玩去参观，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去，就是因为他的心在阴间的那些灵魂的身上。可以说我们原来都在那里，当我们主耶稣去的时候，他出来的时候就不止一个人出来了，他是带了大队的人马出来的，在这些人里面，弟兄姊妹，就有我们在内。原来我们只是在这个五九九死了以后，我们也是绝望了，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我们是在罪权之下，魔鬼绝对不会轻易的放过我们，把我们从阴间里面放出来。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从罪权里面，从阴间里面，我们就出来了。怎么出来的？跟了耶稣出来。今天弟兄姊妹，魔鬼不会放我们的，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得胜了死亡，阴间不能拘禁他，而且我们的主耶稣说，那些信我的人都是属我的。今天阴间不能拘禁耶稣，也照样不能拘禁属耶稣的人，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的主耶稣才去到阴间。耶稣没有被阴间拘禁，所以耶稣没有二二八八的死，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却是尝了这个死味，耶稣是受了那个死的苦。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一个苦也耶稣为我们受了，使我们能够从那个死里面出来。所以我想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到十五节也是很重要的一处圣经啊。我想我 来跟大家稍微念一下啊，希伯来书啊，在这里有好多经文啊，我们必须要根据圣经来看啊，到底圣经是怎么个说，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一种传统观念，然后呢就把过去的迷信的偶像换了耶稣的名字、神的名字、魔鬼的名字，我们说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14-15节是这样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是不是这一处圣经讲的是不是很清楚？在这处圣经里面，又是我要看根据原文我自己看到的，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地方翻译的又是有一点不那么合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不是那掌死权的魔鬼，在那里死权是名词，是魔鬼所掌的死权。耶稣为什么要到阴间去？就是要败坏那个死权，因为在那个阴间，那是死权掌权的地方。耶稣去败坏魔鬼掌的死权，当那个死权给败坏了，我们都知道接下来第十五节，那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个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每一个人可以说在嘴硬，到了死没什么可硬的。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怕死的，面对死的时候都会害怕，活的时候平安的时候你可以嘴很硬，但是真的面临死亡，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就会把自己的本性表现出来。魔鬼就是控制你这一点，魔鬼知道你身体死了，你的灵魂也就灭亡了，就归我了，就在我那个里面，将来我灭亡至少还比较热闹一点。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他去到阴间去做什么？在这里第十五节就告诉我们，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原来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原来都在死的权下，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去到阴间，把我们从那里释放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我们绝对有把握，我们已经被释放。今天我们绝对有把握，那一个2288的死跟我没有关系。我们绝对有把握，按照神的定命，我只会死一次。所以耶稣跟马大讲的，信我的人虽然死了还是会死的，但是这个死不会有2288那一个灭亡的死。正因为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啊，我们再可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啊，这也是我想啊这个蛮重要的一节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以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现出来啊，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怎么废去？借着耶稣的显现，我们都知道耶稣的显现那就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已经复活。当我们主耶稣复活，弟兄姊妹，他显现的时候他已经从阴间出来了，在那时候弟兄姊妹死权已经给败坏了，在那时候那些愿意接受耶稣的人就跟了耶稣离开了阴间。将来阴间被丢到火湖里去，弟兄姊妹，跟我们有没有关系了？不再有关系了。丢到阴间，被丢到火湖里去，那就是神的第二次的死，那是2288的死，跟我们就没有关系。正因为这样，我们说死不但是重新得了解释，原来我们都知道一开始什么叫死，当神造人的时候有生有死，这个死意思就是生命的转换，这个死人死一次 生即死而已。但是我们说，因为亚当犯了罪，罪进入世界，死的意义改了。什么时候我们身体死，我们的灵魂也灭亡了。因着耶稣的救赎，这个意识怎么样又改回来了。因为我们说这个死被废去，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彻底得胜了魔鬼所张的死权。死又恢复，只是身体死，只是无久久，就好像是睡了。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史提凡为主寻道的时候，圣经没有说他死了，而说他是睡了。我们讲睡，是不是我们就比较啊，心里面不那么害怕了，是不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睡了，因为还会醒过来，因为一讲到死回不过来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在世界上，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有无久久的死，但是弟兄姊妹并不可怕，因为那只是生命的转换，我们是还会醒过来。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改变了，从本来是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从羞辱的变成荣耀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越变越好，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不好？如果我们还是在2288的死里面，那确实那是需要担心。什么时候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即使我们还会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只不过是像睡了一样，我们并不是完了。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1章，刚才我们念的这两节圣经啊，我在这里是把它写下来。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也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是活着的，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在这里特别有两个用红色的活着啊，为什么我要用这红色的？因为在原来我们中文的圣经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说在原文在这里，耶稣并不是用复活这个字，耶稣是用活着这个字。这个字就后面讲凡活着信我的人，这个活着这两个是同一个字。所以实际上耶稣的意思就是死了，他并不是真死，他是活的。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到底我们还会不会死。如果我们只是要讲无久久身体离开这个世界，是有这个可能。但是真的，如果你以为那是要讲到灵魂灭亡没有盼望的死，那么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虽然死了还是活着的，凡活着信我的人，当然我们都知道在这里就是指着那些已经信了耶稣，灵魂不在死权之下的，就永远不死。弟兄姊妹，你信这话吗？我想时间也差不多，最后我再总结一下，有一点很重要的，在罪权下的灵魂死，其实不是神要我们死，那是魔鬼借着罪害人死。我刚才已经在这个内容我已经有讲过，不过我在这里再把它啊这个打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魔鬼没有权柄可以任意使属神的人身体死，甚至于无久久，魔鬼没有这个权。今天一个不信的人可能他还有权，今天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了主的人，连我们这个身体生命都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看约伯记，我们就知道魔鬼要攻击约伯，神就告诉他，你可以使他生病，你可以使他物质损失，但是你不能害他的性命。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一节，那是讲到当末日大灾难的时候，今天我们说有一处告诉我们， 还需要再等片时，耶稣还没来，原因是什么？寻道者的数目还没填满。往往弟兄姊妹会有这样一个理解，好像今天我们的神他定下有多少寻道者，然后呢让魔鬼一个一个去把他害死。当然我们都知道寻道者是为道而死的，绝对不是神去把他杀死的，对不对？那么当然这是从魔鬼来的。那么是不是魔鬼一个一个把他害死，害到神的数目满了？其实我的理解是倒过来，数目还没满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还在神的容忍等候之中，我们的神随时注意魔鬼要害死那一些为主做见证的人，一个都不能多，是不是一个都不能多啊？有一个固定的数字，绝对不容许超过。而绝对并不是说好像还不到，怎么还不到呢？啊，要不然的话我们还在盼望，哎，赶快这个数字到了，那耶稣就来了。今天我们应当看到我们的神他掌权，魔鬼他没有资格来任意处置神儿女的身体，甚至于是无久久的这个死，他都没有这个权。然后我们说2288，魔鬼更没有权。我们知道第二次的死，那是在神掌权的地方，那是神掌权的地方，那是神预备要把魔鬼和他的使者丢进去的地方。当然我们说魔鬼有没有权去把我们丢到神的掌权的2288死的那一个火湖里面？当然没有。今天我们说啊，你自己家里面的车库再乱，你绝对不喜欢人家把东西丢进去，是不是？今天我们说我们的神他的所掌权的那些地方，魔鬼有资格把人的灵魂丢进去吗？绝对没有。所以我们说魔鬼也没有权直接把人丢进神权下的火湖，这是神掌权的地方。那么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人将来进到这个火湖里面，跟神都是神的事情，跟魔鬼没关系吗？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另外还得要认识一点，魔鬼虽然没有权，但是我想到用这样一个表达，不晓得合适不合适，他会玩弄权术。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玩弄权术，一个玩弄权术的人，他自己不一定把你杀死，但是他可以借用一些方法让别人来杀你，借刀杀人。魔鬼就是会借刀杀人，当然他借的那把刀那是神的刀，因为他知道真正要死只有神有权。所以正因为这样，今天我们说魔鬼他只能玩弄权术，把罪权下的罪人拘禁在阴间，这样当阴间被扔到火湖去的时候，也就随之被扔进去，受神第二次死的刑罚。那一个第二次的死就是2288。也正因为这样，魔鬼害人死的那一个死权在圣经里面也用2288，因为如果你不脱离他的死权，你的结局一定是2288的死。所以这是2288在这个新约的用法里面比较复杂一点，599很简单。我想今天弟兄姊妹，当我这样讲，大家一定能够明白了。今天我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对死胡思乱想瞎猜，圣经里面给我们已经够清楚了，两个死，第一次和第二次，第一次的死是神为人定的，我们还是会死，第二次的死那神为魔鬼定的，你没有必要跟了魔鬼去。在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我觉得真是要好好的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何必要跟了魔鬼去呢？今天如果我们的罪没有解决，我们难免要被罪所拘禁，关在阴间，他绝对不肯放你的。尽管我们的神耶稣已经败坏了死权，但是需要你来接受。如果正当耶稣出来的时候说，凡愿意跟我来的都可以出来，有人就坐在里面，我不要去，你说耶稣还能硬拉你吗？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已经 为我们死。二八八的问题已经可以解决，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好，我想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呢就讲到这里。我们大家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恩，因为你为我们死，你把我们从死权之下救出来。虽然今天我们还会身体死的可能，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相信这只是生命的转换，没有什么可怕的。主啊，你让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坦然的面对我们身体生理上的事，也让我们都能够真正已经有把握，真正相信你，接受你的救赎，我们那一个第二次的死已经脱离，我们已经不在死权之下，我们现在已经不在阴间。我们围着这些，我们向你感恩。在我们中间，如果还有个别的，他还没有能够得到你的救赎，主啊，你现在就救他，让他就有这个心，愿意接受你做他的救主。什么时候他接受你，什么时候你就已经把他从魔鬼的死权阴间里面救了出来。主啊，我们为你所做成的救恩，我们再次的满心感恩。但愿主让我们这里每一位，我们有一天我们即使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要进到你那里去，与你同在，好得无比。我们有一天在天上，我们将要一起相聚，何等的美好。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给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